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像谁？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哪个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啊，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到白天，我们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得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个话，就吐口水在地上，用口水和泥抹到瞎子的眼睛上头，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得到了。他的邻居和那向来看到他是讨饭的，就说：“哎，这个不是那个从前做的讨饭的那个人的吗？”有人说：“嗯，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只是呛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哎，你的眼睛是咋个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到了。”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尔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哎，我们又把多家用四川话念的圣经听了一遍，就是越听越好听啊。那从八章到九章约翰福音，我们看见上面呢，耶稣有的事儿，你就拿石头打，你就躲就是了。现在呢，门徒啊，门徒不是打耶稣，其实也是，门徒也拿石头砸这个人，对吧？或者砸上帝。你讲的话是真难听啊，比用石头砸还疼。一个人瞎眼，你不同情他，反而说到底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亲犯罪？你说这样的话是打好还是不打呢？那耶稣怎么说呢？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这两个也不是，他是在也不是什么东西？
也不是犯了罪嘛，啊，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犯罪，也不是他父母没有犯罪，而是不是在因为他们犯罪使这个人瞎眼的嘛。
对对对，耶稣第一件事情，他先把瞎眼和犯罪这两件事情给他拆开来了。
对对对，嗯，
瞎眼不见得是罪的结果。
哎，
如果他话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也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对不对？因为他这个答案是不完全嘛，他至少他得告诉人家说，人家在问你，就是说他为什么要瞎眼，
嗯，
为什么神容许他瞎眼，这是门徒心里面已经定了案的啊，却没有问出来的问题。既然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既然天父连我们每根头发都数过了，一个麻雀卖两文银子不掉在地上，那要是有麻雀瞎眼，那不是也是天父所允许的吗？对不对？父不许的话都不行。那父既然又不会对我们存歹意，那这个人又生来就瞎眼，这多可怜。他不但他可怜，他父母也可怜。人家越可怜，我们越喜欢问说他是不是犯了罪。你看看这个问题很难答哎。
嗯，
而且你不能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人瞎眼不见得是犯罪，不能就停在这里。门徒要一个更积极的答案，这个积极的答案是什么？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你真的是离开祖国太久了，对不对？这句话很挡哎。
怎么了？
这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真是很像的。那说的神气一点嘛，对吧？
啊，
在他身上啊，他身体有残疾，生来就有残疾，就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天假如门徒不问问题，耶稣是不是走过去就算了？因为还有好多耶路撒冷的瞎子没得到医治。
这是耶稣就有一摆在那儿嘛，有一半的瞎子摆在那儿，让他的门徒问问题。
那耶稣这个答案是一个专门答案呢，是一个特殊答案，还是一个普遍答案呢？
是一个特殊答案吧。
啊，也就是说其他人瞎眼不是耶稣，
这可他父母。
也就是说这句话不能够用在其他中国的盲人身上，是不是？
因为
这话是你说的哈。
因为在别的地方是这样讲嘛。就你不要犯再犯罪，就将来遇到比这个更厉害的。
呵，人都已经瞎了，你还人都眼睛都已经看不见了，你还怎么遇见比这个更厉害？
嗯，这是指的是跟我说是另外一个摊子的嘛，摊子还没瞎，他说不带摊的还瞎，对吧？
我在说这个耶稣啊，还是讲话还是真的是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他不是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把他的瞎眼医好，所以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哎，对呀、
啊，这个人能不能看见？当你盲眼的时候，神都有一个不变的心意，就是要你在这个人的身上更显出神的作为来，比一个明眼人更显出神的作为来，对不对？那我们这样讲，那鸽子才舒服啊。对不对？就你那样讲的，那行吗？你说这是特定的，那都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医好。
啊、是，这个瞎子是一回事了，有很多的传道人不害个什么病啊，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追随者了。
嗯嗯嗯，
就是因为神他身上显出作为嘛。我们看到，特别是能长几倍的这些传道人啊，
嗯嗯嗯，
他们都是要我得个什么癌症治好啦。第二个怎么树上跌下来几根肋骨，
嗯，
跌了然后怎么本来治不好就治好了，这都是长到这儿的嘛。
蒙哥先把话讲在前面，蒙哥一定是不得好死 ，OK？
你要讲你自己啊？
对，我一定是不得好死。我现在已经可以发现，我常常跟我太太说我是噎死的，呛死的。
吃饭有问题？
不是，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河南人啊，我这个舌头的舌根呢是长在牙根上的。我不是在长在牙根后面，所以我的舌头很胖很短，伸不出来的。
那也怪不得你说话那么好听。
那就是了，我说话很费力的，而且呢、哦、我这个一睡觉呢，舌头一放松就把我的气管堵住了。
哦，
我这方面毛病是很严重的。我的下巴很小，可是脑袋很大。
嗯，
所以我这个舌头呢，它既然缩在里面跟个胖青蛙一样呢。
嗯，
所以我吃饭喝水一不小心就呛到气管里面去了。
哦，
而且一呛到气管里面就是咳的就不得了。
嗯，
然后我一咳嗽呢，我太太就会问我说你怎么了。哎，我连呼吸都不行了，你还要我答话。
哦，
所以我老早就跟他讲，我将来的肯定是呛死的。
哎，你不是先知吧？
哎，我这方面我是限制，对于自己我知道不得好死，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这个身上这里特定的话呢，就是指的这个人的瞎眼这件事情是神事先摆在那里的。那在没有被治好的盲人，或者啊像蒙哥这种肥舌头短舌头，对不对？很不方便的，你不晓得，很难受的。哎，这个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不见得解决你身体的问题。然后这一节圣经应该就跳到第六节了，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这个照说就应该这样下去了，可是偏偏他插了两句话，就是第四节第五节。
嗯，
阿贵，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插这两句话呢？
这个瞎子为什么要把瞎子治好有关系吗？
那怎么说呢？他不说这句话，他去治不也就好了吗？
对，因为他就是让他看到光嘛。
哦，他是要他看到光，这有道理。
嗯，
再念一遍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你说要瞎子看见光，这什么意思？你再给我们解一解。
好，是两个层面的意思吗？
哦，好极了，嗯。第
一
个层面
就是把他眼睛打开，看见耶稣嘛。
哦，还有一个呢？
这个是把心里的眼睛打开，都能看到世上的光，也是看到耶稣。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两句话其实是解释第三节最后所说的，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是吧？
这个倒不是的。
为什么呢？
显出神的作为来是给其他人看的。
那当然是给其他人看，可是这个显出神的作为来肯定对这个人有影响嘛。
对，把他治好了是给他，让他看见光了是给这个人有好处。
嗯，那当这个人又看见光，其实他也就是显出神的作为来，不是吗？
哎，这也是，对，
对吧？嗯，
但他可能不单是为了这个人。
你这个话讲的有道理，我都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凡是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的人，你的身上已经怎么样了？已经显出神的作为来了，对不对？
嗯，
神在你身上做工。所以让你能够看见耶稣是世上的光，这绝对说得通的。只是那什么叫做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呢？
黑夜将到就没人，这是常识吗？
我知道这是常识，这常识跟我们在讲的圣经有什么关系呢？
就白天和黑夜嘛，它肯定是有两段时间了。
白日跟黑夜是两段时间，
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看到光，
嗯，
另一段时间的话你就看不到了。
好，这个白日，这个日是耶稣指着自己讲，我在世上的时候就像是白日一样做世上的光，还是说
哎呀，你可以升到那个嘛，就是直到耶稣再来之前嘛。
直到耶稣再来，那耶稣再来算是黑夜吗？还是怎么样？
他来了以后就把有眼睛睁开的话就放到去看光了嘛，其他人就扔到那个黑暗里面，他永远看不到光的那种状态里。
你是这么解的？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不是在说到主来以前有一段时间，或者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做工，因为这个好像都解不通。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永远的白昼啊，我们在神那里其实是歇了一切的工，就不做工了，是不是？那没有办法进到那一个光里面啊，让羔羊做我们的光，做列国的光，而是被丢在黑暗里面的人，那也是没有人能做工的。
是啊，我就讲那个。嗯，
哦，真的啊，乖乖，让我再读一次啊。这跟阿贵查圣经真的是蛮有收获，因为我真的从来没这样读过，我老是想不通。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他不是说我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趁着白日就是说，当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因为我是世上的光嘛，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就要赶快去做那差我来者要我们做的工。有一个日子是没有人能做工的，那个日子将到，那个叫做黑夜，到那个时候就不再有工可以做了。
我觉得这个意思应该是很明显的了。
哎呦，
哎，为什么？
我真的是，我读了圣经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但我阿贵愚昧，只能读到这一点。
你这意思挺好，因为我从来没读懂这个话，我老在想。
现在传福音嘛，那还是有主团同在的时候了。
嗯。
那还主的恩典还在嘛？主的光还照亮那些黑暗的人，
嗯，
心里面在黑暗中的人嘛。
嗯。
这有两种嘛，他自己，如果就死掉了，黑暗就临到他了嘛。
嗯。
还没信。
嗯。
那也就是说他以为他还有时间，到时候时间没有了，就我们想救他也没办法救他了，对吧？
我为什么老是把他和这个钉十字架连在一起？我读到这句话，大概从第一次开始读的时候， 就和那个什么主耶稣不是讲说你们没有刀的卖衣服买刀，对不对？现在黑暗作王了，是不是？我老是和那个时刻连在一起，所以我老读这段话我读不懂啊。你这样讲挺有道理，挺有道理。黑夜将到，这是讲到这个做工的机会啊，传福音的机会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你看见一个人有需要，他坐在那里呢，别在那去搞到底是他犯罪了呢，他父母犯了罪呢，别去搞这个东西。任何一个困难，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为了要让在这个困难里面的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而显出神的作为来是什么呢？是看见耶稣在世上，是看见耶稣是世上的光。那这个功是我们要去赶快做的，因为很快这个做工的机会就要过去了。哎，不错，
啊，不过讲得好。
然后他就来了，哎，这下阿贵，那我就更有兴趣问你了，因为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最近还有人留言问我这个问题。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这个吐唾沫你们四川话叫什么？
吐口水吧。
吐口水，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那你当然知道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好多人我相信你也被人家问过，就是为什么要这样，有的时候耶稣那样治，有的时候耶稣这样治，那为什么在这个瞎子的身上就要这么做呢？
我也问过这个问题啊。
哦，你也问过这个问题，那后来你哪一位
可能没什么意义吧，因为都忘掉了别人怎么答。
然后吐了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
我现在有一点亮光哎。
啊，有点亮光是吧？啊，你说。
对，他要是一下治好了，就没有后面那句话嘛。
后面那句话，你往。
要到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那有这句话和没这句话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当场就把他治好，他就看见是耶稣，不是很好吗？
如果是都看见的话，就没有后面这件事情了。
这个人到了第八节，让我们知道他是坐在那讨饭的一个人。所以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其实是看见一个盲人的一个小讨饭的一个小叫花子一样的，对不对？那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耶稣吐唾沫在地上，他是蹲下来吐还是他就站在那吐，啪，像中国人吐痰一样？
我想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吧，他肯定要蹲下去嘛，因为那个生来瞎眼这个人是坐在那里讨饭的嘛。
那你会怎么样？
他必须要往下弯腰一边涂，然后再蹲下来手去弄泥嘛。
那你看看你到中常会去开会，你哪个人民代表哪个中央委员吐痰在地上，他蹲下来吐的，那不就是哗往地上一吐，用脚活，对不对？成了泥，你了不起那时候再弯腰把它捞起来也可以。
你这样做有点亵渎啊。不是说那个中常会的事情，耶稣做这个事情，我们每次读得挺美的，对吧？
对啊，
都没有想
到
这么恶心。你把这个事情拿来，我们以后读这句话的时候，读不读？最好的干这事。
那当然可能，我的意思就是说，从形象来讲，那耶稣肯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蹲下来，蹲在这个小瞎子前面了嘛。应该不是，
应该是先蹲下来，说不定还要说上几句话，真是没有记了。不能随便东西就去碰别人瞎子的那个东西，那瞎子感觉到什么东西进来，他还得挡一挡嘛。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这个瞎子啊，他完全不晓得过来的是耶稣，他也不知道耶稣是谁是有关系的。
因此叫抹泥啊。
是啊，因为耶稣需要给他一个媒介嘛，他要给他涂点中药嘛，对吧？你说耶律哥城旁边两个逃犯的瞎子，他自己喊呐、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他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对这个小瞎子，这坐在地上讨饭这个小瞎子，对他来讲，他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可能也从来不晓得耶稣。那这时候就来了一个人，你说他们两个的桥梁在哪里？
我想和你这样蒙过，你这样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的。
你也觉得很有道理。我们今天互相捧场，
就是因为
讲的有道理。
没有什么东西，你要跟他磨点东西，他自己你不知道，你不跟他说，他自己就要去找水洗了。那你顺便说这个池子就在旁边，他就去了。
我把你弄脏了，你去洗一洗。红的，因为被医治一定牵涉到信心，你要把这个人的信心给他。调起来，要给他 培养起来，给他的信心有一个起点，那这时候他可能第一次听见耶稣的声音。
对，这个说的对。
门徒讲话恐怕也不是什么，你别说蒙哥讲的恶心，站在那啪一口口水吐在地上，用脚丫子去摸摸，不不不，这门徒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顾到这个小瞎子的听在耳朵里的心情是什么。
嗯，
像我跟鸽子做节目之前，我从来没有感觉圣经这个所谓瞎眼的这句话在盲人的心里面听起来多么刺耳。
这件事情我觉得实际商榷一下。
怎么说呢？
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门徒说，一般都会这样。
嗯，
啊，把悄悄的把拉耶稣拉到旁边耳朵上悄悄的问他嘛、嗯，一般不会让那个瞎子听见。
这是一般呢、啊，但是如果在这个阶级社会里面，他认为你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不洁净，就是犯罪的，他根本就不见得会替你留这个面子。
关键是门徒都是那些卑微的人，他们都常常被别人低看，在别人说一个臭，满身腥臭，那他要是听见里面心里肯定是不舒服了。别人都是自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听不见的时候、嗯、悄悄地在嘀咕一句。
我看你是留美留太久了。我小时候，那我们也是农村长大，那尤其像蒙哥，对人家是不太在乎你什么感受的。但是这里面你还有一个可能，就哪怕是门徒跟耶稣是讲的悄悄话，我觉得九章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就表示耶稣已经在这瞎子面前了。那九章六节开头说耶稣说了这话，九章五节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觉得这句话也是主耶稣讲给小瞎子听的。
对，你说的这句话就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嘛，
有
点
像
那
个
妇人，一个外邦的妇人要为他的儿子治病，耶稣说这是狗不给狗吃的饼嘛。
嗯，
你说耶稣在当面吐个唾沫，那他把唾沫抹在眼睛上，显然对他来说是非常侮辱的事情。
哎，不是不是，他不知道耶稣吐了唾沫，他光觉得这个泥湿湿的、热乎乎的，挺舒服。哎、
我原先以为说吐耶稣温柔吐唾沫没声音，刚才你用那个比例是吧？啪的一口。
但是我们现在假设他没声音嘛，对吧？
你还说用脚刺两下，那
门徒就算跟耶稣小声讲，耶稣从三节到五节这些话。其实听在小瞎子的耳朵里是完全是另外一个味道啊，是非常带安慰的。你想想看，你坐在讨饭，突然有一个，这耶稣声音肯定是很好听的。他虽然没有加薪美容啊，面容枯槁，比众人都憔悴，可是耶稣的声音他不可能是个破锣嗓子。
哎，对，
对不对？
另外一个，如果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啊。这瞎子听起来就很舒服了。
那当然了，而且讲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个，对吧？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爹妈犯了罪，这听起来多么不温柔，一定是很好听的。
是
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你看他一下子给小瞎子多少的线索。你与神有关系，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心意，有一个作为，而我是什么？神那里差我来的，我是从神那里差来的。神差我来干什么？做工。做什么工？在你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我到底是谁呢？我是世上的光。讲了这话，小瞎子觉得眼睛上一温，有两团泥在他的眼睛上，又对他说：“你往奉差遣的池子去洗，对不对？”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耶稣的话突然讲到你的心里。有可能这里耶稣所说的每一个重点，包括最后所说的奉差遣，在小瞎子的心里面听起来都像是暮鼓晨钟啊，一下子亮起来了。所以他虽然没有看见，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听话，他就去洗了。只是坐在那炒饭、哎、你知道希罗亚的池子怎么走怎么去吗？
那个池子很有名吧？
我知道他很有名啊，但是离这个瞎子坐的地方到底有多远呢？
他肯定很清楚。
为什么要他自己再跑到西罗亚的池子去洗？你觉得有没有门徒牵他去？不见得。这一个震撼，这个在他心里面耶稣所说的话的这个回荡，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经历。那个话带着无比的力量，你不需要旁人在你旁边，也不需要人家跟你说什么道理，你听见主的话你就去了。当你去了到池子旁边一洗，你就看见了。所以你说为什么耶稣要活泥土吐沫放在他眼睛上？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为了这个瞎子的好处。
那当然，这是对没问题的答案了。
这个好处的内容是什么？那应该就是这个过程里边，他跟主那个旁人所无份的、看不见的交通，以及主带给他内心的温暖和震撼。借着这件事情，他已经开始学习跟从主了。你第一步的跟从主是听从主的话，跟从他的命令，乖乖的去做主要你做的事情。你一做就有一个更丰富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你也愿意神的作为从我们的身上显出来吗？让都来效法小瞎子的榜样。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